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虽然中共仍然强调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不断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力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向民营企业安插了更多数量的党员，切断了部分民企获得贷款的渠道，还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民企进行全面的政府接管。那么除此之外，中共还要求民营企业家要以产业报国，在政治上做明白人。那么口口声声要扶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为什么反而要不断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那么他想如何改造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今天就这些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探讨。那么第一位呢是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系教授刘学鹏，欢迎刘教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于平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想首先呢，先来请教刘教授啊，刘教授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西方的经济学者当中，甚至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这个经济学者啊，都有一些这种看法，就是认为这个中国经济近年来是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国有的这个领域呢，在这个实力在增强，而民营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是在减弱的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种观察。那么想听听您对于国进民退这样的这种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啊，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现象的确令人担忧。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倾斜，近几年呢尤为明显。这里呢我讲一个和融资有关的例子。为了摆脱原来以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努力将资源转向高科技领域。但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因素资源匮乏以及经济前景不佳，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以外，私营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投资高科技，所以呢国企自然就成为国家实现科技兴国的寄托对象，并在融资领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相反呢，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尤其条件良好的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据统计，从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有大概57%的贷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35%的贷款流向了国有控股公司。三年以后呢，到2016年，国有控股公司呢贷款比例已经提高到83%，私营部门只有11%。也有研究发现呢，与以前相比，目前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和更低的利润。尽管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经常是国有企业的2倍以上，这些贷款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银行，这种做法呢的低效产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呼吁竞争中立。由于不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融资，很多私营企业呢只能依靠其他渠道，这也促使了影子银行比如理财在2013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前几年中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也在加强，虽然有积极性一面，但也堵死了小型企业公司获得信贷的唯一渠道，并间接提升了国有部门相对私营部门在信贷领域的领先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例子，比如在近年来多家出现资金链危机的上市公司都在积极争取国有资产的入驻，以缓解公司流动性问题。 并在信贷方面获得更多便利。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中，大部分是无偿转让或者行政划拨，这些都是一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嗯，好的，谢谢这个刘教授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具体的这个数据啊。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于平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在最近呢有一篇发表一篇这个深度的报道。那么特别就是谈到啊，这篇文章是谈到这个中国政府是强化了对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管控，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这个介绍中呢，导语中呢就谈到，就是说。最近呢，就是说，近年来，当然不是最近了，但是这文章确实提到，就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呢，好像这个行动更加是加速了哈。那强调就是说，不断的强化对民企的这种控制，比如说呢，安插党员呐、切断这个融资渠道啊，还有政府接管啊等等啊。而且这个报道指出呢，这些举措呢是反映出了中国高层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是有帮助的哈，但是他们是有这个无法预测，而且是不能完全信任，有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您的判断是什么？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作为这个中共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他会对民营企业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呢？
其实中共这些年来。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他对资源控制的不断的一个失控，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那么对权力来讲，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要对这个国家进行控制嘛，他通过资源的控制。如果我们回想80年代改革以前呢，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控制，那是因为国家对资源、对社会这个。民生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进行了全面的控制，所以呢，最近40年改革开放以后呢，国家对这一方面资源的控制呢，是在逐渐的丧失或者逐渐的这个减弱。这个减弱的结果呢，当然是市场经济这个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结果。所以呢，当习上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策略是说，在对国家进行改革这个全面改革之前，他要实行全面控制，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很多他的那个智囊，而且很多评论员都指出这个问题。当一个国家要实现改革，他应该是在改革途中看哪一个路径是最可行。我觉得这个县政府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迷信，认为过去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它归结于权力不够，而不是呢归结于实际上市场的这个创新力不够，以及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够，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他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我们给他一点这个，就是说时间，我们觉得啊，就是说我们说给他一些那个对这个问题一些正当性的看法的话，但是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未来的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个做法。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的点评。那么刘教授就是。我还想请教您关于这个，接下来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您。一个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民营企业呀，就或者说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这个贡献，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它这个贡献有多大呢？
好的，在过去几十年呢，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呢越来越大。现在呢，国内有一种说法，就是民营企业呢有一种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相比之下呢，国有部门作用一直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2011年的26%，同期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下降更快，从61%到20%。在贸易方面，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在1995年到2018年期间，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从67%到10%。但是呢，许多关键部门和战略性部门，比如银行、 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上游部门仍然由国有公司控制，他们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对下游的民营企业至关重要。所以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呢，国有行业在国有经济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会高于基于官方统计的数字。就以贸易为例，即使一个基础部门的国有企业本身不出口，它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很多民营企业出口，所以呢，它对出口的贡献不能够体现到官方统计的数据上。有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的贸易数据估算，国有部门对出口的真实贡献率应该在官方统计的2倍以上。中小民营企业的真实贡献率也被低估，相比之下呢，外资企业的贡献率被高估将近2倍之多。
嗯，好的。那既然就是说刚才您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些具体的数据啊，就是既然说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中国经济中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那么我想听您就是说您对于这个现任这个政府呢，对于这个民营企业它的定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之前这个我记得这个习近平曾经表示说，或者说这个最高的领导层曾经表示过说呢，要让这个市场发挥这个决定性作用，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却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迹象啊，或者说这样各种各样的现象来表示展现出就是政府要加强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这种控制，就是这是不是一种感觉上是有点矛盾呢？就是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呢对民营企业的定位在改革开放以来呢一直比较模糊，有时呢甚至会有些矛盾。比如在2013年底的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虽然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强调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而且呢这个决定还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我认为呢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呢，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应该是一种倒退。
好，谢谢刘教授。那么于平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就最近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呢，就是这个马云的这个蚂蚁这个集团，或者说叫之前叫这个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后来叫蚂蚁集团，就是说它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啊。那就是它这个11月份的时候呢，有曾经这个筹划要这个上市啊，是有这个高达340亿美元，应该说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一个这个规模最大的一个上市计划。但是就是据说呢，据报道来说，就是这个计划呢后来是遭到了这个习近平本人的这个亲自的这个叫停啊，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个中国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或者说对民营企业一个管控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例证。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您的感受或者您的看法是什么？它到底对中国的这个影响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
对这个蚂蚁金服这个上市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刚刚那个刘教授所提到的国进民退，以及这个政府想一方面试图利用民营企业这个创新力，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控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悖论，这样一个心理的矛盾。应该严格的说，蚂蚁金服上市是需要取得国家的全面审核和监管的，因为它涉及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服务，一个需要管制的这个领域。但是呢，问题不在于政府呢对他进行审查，而在于他临时叫停的背后的动机。我觉得我们来解读这个背后的动机吧。很显然，我以前曾经提到过，中国对国家的稳定最大的一个定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金融的。当然，这个金融的安全是什么人的安全，是什么方面的安全，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定义。啊，我的解读就是说呢，其实是国家对金融全面控制的这个机制本身是不是安全。那么按照蚂蚁金服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呢，实际上蚂蚁金服呢，它会作为国有银行那些所有大的银行体系资金的前台，因为它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资金，但是它可以通过它的前台呢帮助国家来进行金融服务。 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跟国家金融这个权力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分享式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经济行为，这是我想最高当局最后叫停的根本性原因。他不可能容忍国家大银行这么多的这个新资金提供给前台是一个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根据他对市场的一个判断来决定进行那个放贷，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他是不能容忍的，这是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是最近呢，其实中国跟国内改革的一个瓶颈。刚刚那个刘教授提到过，很多民营企业本身现在呢，为什么得不到金融方面的服务？那么这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国家进行垄断，而且垄断的这个最高的形式就是行政方面进行直接干预，导致民营企业呢无法得到这些应有的这个资金。那么同时也是中国跟海外跟其他国家在 WTO 这个规则的范围里面跟其他国家的矛盾所在，它也不容许外国的这个金融服务企业呢全面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的私营企业呢也不能够进行全面的服务，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呢，我觉得是个政治考量，而不是一个对金融行为进行一个市场性的管制或者市场性的管理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觉得最近呢这个举动本身是个非常大的信号，也就是国家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面全面的比如说退让或者进行大范围的或者深度的进行改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好的，好的，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那么刘教授，我也想听听您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一个计划，应该说雄心勃勃的一个上市计划，那么被叫停，那您的看法是什么？这算不算是说这个近年来这个中国政府加强对民营企业管控的一个应该说算不算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呢？
好的啊，刚才于平博士呢讲的非常好，我这里再简单的讲一两点。一方面呢蚂蚁金服呢对国有银行的传统借贷业务是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呢政府为了保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对蚂蚁金服的警惕不是意外。另一方面呢像刚才于平博士也知道，蚂蚁金服的金融创新避开了金融监管，他们的操作好像杠杆有很高的杠杆化，尽管目前的坏账有限呢，长远来看的确有一定风险。尽管对蚂蚁金服的监管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有几点是值得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思考。第一呢蚂蚁金服为什么会如此成功，背后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国有银行不能够有效地满足市场上的需求。刚才于平博士也提到这一点，尤其是个人和小型民营企业的借贷需求。我刚才也说到，国有企业在信贷上对有明显的政策优惠。在政府近几年呢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还堵死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这是为什么蚂蚁金服发展如此迅速。所以呢中国监管部门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阻止了蚂蚁金服之后应该如何切实解决问题，如何处理国有银行的垄断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主要方法不是堵，应该是疏导。从根本上来说呢，政府并不能够彻底杜绝金融创新，只要市场需求在，阿里巴巴或者其他企业以后还会推出其他的创新去规避管制。
谢谢刘教授。那么于平博士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政府对于民营经济的这种处理啊，就是有的分析或者说有一些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扼杀掉这个民营经济，那么他这个主要目的或者是动机其实是想加强对民企的这种管理和控制。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他到底想做什么啊，那么是不是要这个，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他其实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实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国有化，那么他到底想要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另外就是说，如果说他是想控制这个民企的话，为什么他非要 牢牢地控制这个民营企业呢？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刚刚讲的，我们现在不清楚最高领导层到底他最后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呢，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做法是在进行全面的收缩，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大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刚刚说了，他一方面要集中权力，另一方面呢，也就希望市场能够就是焕发他的青春，能够发挥他的活力，能够创新。那么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就是垄断的一个高度垄断的权力，这个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试图来解放市场的垄断，就它本身是这个权力垄断，它又要去解放这个垄断的权力。他希望这个，你看，像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嘛，就是反垄断，好像看上去是用垄断的权力来反这个市场的垄断，所以呢，用高度集权的这个中央这个政治权力来去试图释放一个市场的活力，去分散市场的一个这个垄断权力，然后导致市场能够充分的竞争。这样一个做法不仅是自相矛盾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过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措施上我们能看到，这个政治权力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的一个干预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在各个私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的小组，成立党的组织，甚至在外资企业里也成立党的组织。过去我们说，在这些企业里面，外资也成立中国式的工会，本身已经是个非常过分的做法。它不能够就是说呢，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因为中国的式的工会是受党组织控制的。那过去这个做法还是个间接控制，你在这个企业里面，外资企业里面成立一个工会，然后由党的组织去间接控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跳到台前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它的结果就会扼杀民营企业的这个活力，让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去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市场的一个能力。我也看了一下中国的反垄断法，实际上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最近今年又开始重新修改反垄断法。但是不管它怎么反，它还是以行政权力运营为核心的。我们说，如果说要向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它必须要在法治的体制下运营。这个法治体制的最核心要求就是要有个独立的司法部门来审理事先已经确定的这些法律规范，然后呢，它独立运营于权力中心以外，进行公平的审理，这样才可能会让这个市场的真正实现一个充分竞争，摆脱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滴滴打车，它是并购美国的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叫优步，一点都没有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为什么？那个时候政治权力不觉得这是对它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市场的一个服务。但事实上呢，这个正是市场规则要求的要对反垄断进行审核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滴滴打车不能够并购这个优步没有得到国家的这个审查。那么当然这就侧面反映了国家现在关心的是权力的一个控制，而并不真正关心到底市场是不是充分竞争。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刘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刚才您也给我们讲到，就是说中国在打造一种就是说用新的名词啊，叫混合所有制，就是说以国有为主导的这种经济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可能看起在这个领导人看起来可能是更有利于管理，或者说更就比较说比较有效率啊。那么所谓可以能够更好的这种发挥这个主观能动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混合所有制，肯定会想必肯定会与这个美国主导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发生更多这种摩擦和碰撞。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前这个打的这个贸易战呢，还有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碰撞和摩擦，就是说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包括这个补贴的问题啊，就是这样走，如果是这样以这样的一条路来走下去的话，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这种问题会出来。就是说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关系。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今后5到10年，中国与世界这种经济这种关系将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我们会看到更多这种贸易战呢，或者是贸易摩擦这样的问题会出来？
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最近呢也在思考呢类似的问题。有人呢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强大作用，并将这种经济发展道路啊称为中国模式。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不是因为政府越管越多，而是相反，是因为政府越管越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各国都遵循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最理想的状态，会减少摩擦。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有些国家采取产业政策，支持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竞争，本国企业呢就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会长久。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政策和产业政策，比如补贴、政府采购和其他的优惠政策，是导致中美经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其实西方国家也有产业政策，比如美国和欧盟对波音和空客都有补贴，这也往往引起争端。但是呢，双方的补贴相对透明，最终呢一般能够达成协议。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呢透明度有限，减少了国外对中国的信任，所以呢争端更难解决。刚才您提到今后5到10年的展望，即使川普离开白宫，以美国利益优先为中心的川普主义也不会马上消失。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处理经贸争端，在策略上呢，可能会相对温和一点。但是呢，国家会更广泛的干预经济。这既不代表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模式，也不一定是一种长期趋势，但很有可能是一种处理和有着不同制度国家经济关系的一种妥协方法。目前呢，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拜登本来对产业政策有一定兴趣，他已经公开表明支持新能源产业和政府采购。如果美国和盟友不能够顺利说服中国采取更加透明和市场化的做法，美国也许会被迫采取类似的策略，适当加强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和引导。美国作为世界的最大经济体，在和其他国家争端的处理过程中也有一定优势。这种政策也许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修正。尽管产业政策和补贴无法避免，一个国家如果能对国内的各种企业和外资无歧视和政策透明，国家之间就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
好的，我们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啊，想请这个于平博士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点评，就是说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将来啊，还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真正意义的民营企业还会不会存在呢？
我觉得简单的说来，就是一个垄断的权力体系试图打破这个市场的垄断，这是在一个逻辑上讲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一个任务。那么以中国领导人现在的政策来看，有国进民退这个做法，我个人的估计将来会更加严重。这个原因在于我刚讲的权力对他这个资源的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和恐惧，失去控制的一种恐惧。所以呢，我对未来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够进一步发挥它的这个活力，并且呢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营呢，就是我本身是非常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一点，我刚才接了这个刘教授讲的那一点，就是说中国领导如果说把对美国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期望寄托在新上任的这个拜登这个政府手里，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切都非常明显，因为中国这个做法是损害国际的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它不光是国内的事情，也是个国际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不可能期望别的国家呢对中国进行让步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啊，今天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刘学鹏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讨论，那么嘉宾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